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再一次有机会可以一起相聚在他的脚前，我们来学习，来思想在旧约圣经中小先知书里面的约珥书。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在约珥书第二章从28节到32节。那这一段的圣经恐怕是一般的基督徒对着约珥书最熟悉的一段圣经。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这5节的圣经被单独的列为第3章，而我们现在的第3章是他们的第4章。当年的文士，他们会把这5节圣经单独列为1章，是因为这5节圣经在他们的心目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一段的圣经，大部分的基督徒会比较熟悉，那也是因为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第2章5旬节的那一篇著名的讲章中间引用了这一段的圣经。那我们要看这段圣经，千万不要忘记这段圣经的背景。这段圣经的背景乃是说到先知约珥因着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所要面对那个极为可怕的蝗虫的灾害，以及他们将来所要面对亡国的痛苦，甚至于神借着先知向他的百姓预言，告诉他们将来在末后的日子那个审判是何等的可怕。在这一系列的警告声中，神呼吁他的百姓要悔改，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当神的百姓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就惊讶地发现神是何等的乐意，神是何等的欢喜，不但要赦免他百姓的罪，神要供应他百姓在物质生活上各方各面的需要，神要保护他的百姓，并且神还要做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神要让他的百姓可以恢复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在这一切神诸般的恩典中，当先知向神的百姓说到神是多么的乐意赐福给他的百姓，神在他百姓中行的是何等伟大的事情之后，到了我们今天读的28节，他就开始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这个时候讲的以后，很明显的当然是指着第2章18节到27节神要做的那些大事，神要给他百姓诸般的祝福的以后。可是这个以后呢，并不是立刻发生的。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2章16节，我们就注意到彼得他在那里说，这正是 先知约珥所说的。请注意，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被人家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其实不是。这一些人所经历的，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圣灵浇灌。那这个以后，根据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指在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或者说末世的日子，这是圣经中的一个专有名词。这个专有名词，它所指的那段时间，是从耶稣基督开始出来服事，根据希伯来书一章第二节，一直到主的日子结束，这漫长的这段时间都被称为是末后的日子。在普世的审判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一般会称之为大灾难。那个是马太福音24章那里的记载，也是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那里所说到的雅各遭难的日子。当然还有很多圣经学者研究预言，他们都认为这里也是指到启示录六章到十九章，一直这一段讲到耶稣回到地上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并建立他的国度，这一个中间所发生的故事。那这个以后是讲到说神要做什么事呢？他说神要做的事是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浇灌这一个字，它的意思是非常简单非常直接，意思就是大量的水像瀑布一样的流下来，或者是像倾盆大雨一样的降下来。总之它绝对不是一滴两滴小小的水滴滴下来。神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字来形容圣灵在他百姓生命中的工作？大部分的新约学者都认为，那是因为在旧约中，圣灵确确实实是有点点滴滴的工作。在旧约的时代，圣灵在神的儿女身上，他的工作有两方面很明显的限制。第一个方面呢，那个限制是在程度上。在旧约，所有神的百姓，如果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带下一点恩赐，带下一点祝福，他都是为着一个特定的目的。那第二个限制呢，它是在人数上。我们看整个旧约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只有少数的人，而且还有一些人是只有在少数的时间里面，他们有被圣灵工作的经历。而且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是可以来也可以离开的。在旧约圣经中最明显的就是扫罗王他的故事。你如果看扫罗王的一生，他有过不止一次圣灵在他身上点点滴滴的工作，可以让他倒在地上，可以让他赤身露体，可以让他有很多很奇怪的经历。 但是圣灵不会在扫罗王的身上长久的工作，而且圣灵没有在扫罗王的生命中带下真实的祝福与改变。在旧约圣经的里面，人可以跟圣灵发生关系的记载，最早的一次是记录在创世纪第41章38节，那里是法老王对着约瑟的评价，他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王为什么会认出神的灵在约瑟的生命中有工作呢？当然是因为法老王佩服约瑟他解梦的能力，他的智慧。到了出埃及记31章那个地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一段圣经。那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吾列的儿子比沙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必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相看，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们要注意，当圣经提到圣灵在人的身上在旧约有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无论是在约瑟的身上，无论是在这里讲的乌列的儿子比沙列的身上，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圣灵在他们的生命中是 enable， 是使他们有能力去做一些他们原来做不好的事情，或者是他们不能做的事情。约瑟本来靠着他的自己没有办法解梦，这一个匠人他也许没有圣灵的能力，他也可以做一点工，但是他可能做得不够好。我们注意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注意到的是圣灵降在神百姓的身上，一开始还不是为着献祭，也不是为着传福音，而是为着一些好像是很平凡的工作。对约瑟而言，当时在埃及的皇宫里面有一群人，他们的工作就是解梦。约瑟得到圣灵能够去做这个工作，这些匠人不管是金银铜还是宝石还是木头，都是人可以做的工作。那这个观念是今天基督徒需要求神格外怜悯，因为我们常常以为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让我们去讲道啊、医病啊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其实你看圣经中圣灵一开始在人身上他要做的事是让人能把工作做好。基督徒需要在这一点上有一个特别的突破， 就是我们千万不能够把工作当作是一个咒诅。不错，人犯罪以后，神确实咒诅了人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神给人工作不是在人犯罪以后才给的。亚当跟夏娃没有犯罪之前，神就已经要他们工作。今天基督徒，我们是被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一帮人，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工作绝对不是咒诅。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无论你是要去解梦，无论你是要做电脑，无论你是要做会计，无论你是要做摄影，无论你是要做工程师，你做任何的工作，你需要圣灵把能力把智慧加给你，好让你在工作中可以荣耀神，好让你在工作中能够被神改变。我深深的觉得，今天整个基督教在对着工作观的这件事情上需要回归圣经，否则今天有好多地方的基督徒都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所谓的服侍主才是有价值的，如果是去赚钱，如果去做不同的工作，好像那都叫爱世界。这样的观念大大的损伤了神的百姓在社会上各个不同的阶层、各个不同的角落里面能够依靠圣灵来荣耀神、来侍奉神。我强烈的鼓励弟兄姐妹去读《圣经中的工作观》这本书。我们如果再回到旧约来看，到了士师，到了大卫，到了先知，我们都发现零零星星的都会有一些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都来 enable， 都来帮助他们，都来使他们有能力来做一些神要他们做的事。可是先知约珥在这里宣告说，以后耶和华神要做一件奇妙的大事，是要把这两个限制完全的除去。许多读圣经的人，当仔细的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都会发现这一段圣经跟民数记十一章摩西的那一段祷告非常的有关联。假如你还记得，在摩西的生命中曾经有一个非常低谷的时期，以色列的百姓发怨言得罪神，摩西自己被误会、被批评，搞得他心疲力竭，以至于在民数记十一章十五节那里，摩西甚至于说出这样子的话，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服侍主，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早晚你也会有像摩西这样子的痛苦，早晚你会发现，哎呀，还是不服侍算了吧，原来教会比社会还难搞。多少教会的领袖碰到这种属灵的低谷都不知道要怎么走下去，但是耶和华神在摩西说出这样子愚蠢的话的时候，耶和华神并没有责备他， 耶和华神反而体恤他，就命令他从百姓中去招聚70个长老和官长，让这些人一同到会幕前，神就要把圣灵赐给这些人。如果你还记得，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一些人就受感说话。什么叫受感说话呢？就是他们被神的灵感动，开始替神说话。那你知道，在摩西选的70个人中间，有2个人不知道为了什么，居然没有去到会幕中。可是他们在自己所住的营里面也被圣灵充满，也受感动，开始替神说话。这个时候这件事情被约书亚知道了。你看一看这个事，你就知道这实在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摩西是领袖，叫这些百姓中的官长到会幕来，居然有2个人赶不来。然而这2个不来的人居然跟来的人一样受圣灵感动。可是摩西在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很深的祷告，他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摩西的祷告是耶和华的灵可以降在神所有的百姓身上，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圣灵的工作。先知约珥在这里替神所说的话，就是耶和华神答应了摩西的祷告。耶和华神要把圣灵降在他每一个儿女的身上，让每一个儿女都能够起来用话语来服侍神，或者是赞美，或者是感谢，或者是传讲。这一段圣经你就发现跟民数记你把它摆在一起，你发现第一，神的百姓都在那里受感说话。民数记11章跟约珥书2章是对应的，而且圣灵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是多数人的。第三，这2件事都是发生在苦难，发生在缺乏食物以后的情况。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我们如果看这一段圣经的上下文，毫无疑问是指着以色列的全家，因为那里说 Your son, your daughters, your old, your young, your servants。 很明显这里是讲到年轻的、老的、男的、女的，而且呢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开出来。所以约珥当时以为耶和华神要给人的恩典是凡有血气的，是只限在以色列百姓中凡有血气的。可是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他很清楚，约珥所说的比约珥所知道的还要多，因为在基督里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一道墙就毁掉了。罗马书10章12节 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所以保罗把约珥所说的话应用在真以色列人身上，而不是血缘上的以色列人。这是罗马书九章六到十五节告诉我们的。今天我们这些活在新约的读者里，我们很难注意到约珥的预言，他所带下的那个突破是有何等的强烈。要知道，在犹太人的中间，他们每一天早上起来的祷告，包括约珥自己，都会说：耶和华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没有让我做外邦人，你也没有让我做奴隶，你甚至于没有让我做女人。在当时的宗教犹太教里面，很少有人有特权可以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在这里，凡有血气的，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突破。耶和华神要做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革命啊！我们实在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要借着把圣灵赐下来，除灭人和人中间任何的间隔。但愿你用着这些话，让我们对着圣灵浇灌，圣灵充满，有更深的认识。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